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听一位姐妹 Sharon 的见证，她的题目是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我重复一遍哦，这个题目很棒，复婚之路是最蒙福的路。
我和先生都是公职人员，有稳定工作，也有三个孩子。先生长期专注于事业，家中大小事几乎都落在我身上。我重视孩子教育，却过度看重成绩与才艺表现，甚至错误地认为孩子比丈夫重要，把全部心力投注在孩子身上，忽略了先生的需要。当先生在家中得不到情感的满足，夫妻关系逐渐产生裂痕，最终走向离婚。婚姻破裂后，我带着伤痛走进教会，姐妹陪伴我度过低谷，但亲子问题仍然层出不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了适应与心理困难，家庭气氛也常因彼此指责而更加紧张。多年后，因为儿子学业受挫，我与孩子关系再度陷入僵局。经过介绍，我报名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区长提醒我，孩子的问题与破碎的婚姻有关，如果要真正修复家庭，需要先考虑复婚，愿意往这方向努力，才能够进入小组。这对以与先生分开十多年的我而言是个极大的挑战，但我在祷告后决定顺服神，尝试走复合之路。我鼓起勇气主动联系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关心孩子，也关心先生的健康。没想到他态度渐渐敞开，我们开始恢复互动。我学习在真理中更新自己的观念，明白婚姻是一生的永约。出了问题不在于换配偶，而在于要更新自己的观念。我操练尊重与顺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当我放下一些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着平安，夫妻关系逐渐柔软。我有一次向儿子道歉，承认我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孩子虽未多言，却主动邀我和先生合照。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受到医治。后来我渐渐确认自己在基督里的价值，不在于孩子的表现或别人的眼光，而是在于神。不久以后，我和先生顺利复婚。复婚后，我陪伴先生就医、出门、生活起居，彼此扶持。这份与配偶同行，成了晚年特别的恩典。女儿出嫁时，在父母完整的祝福下进入婚姻，我更深深的体会，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大的礼物。如今先生重拾自信心，乐于向人介绍，这是我老婆。他甚至为了家人戒掉50年的烟瘾，从前的破碎被神一步一步修复。如果时光重来，我绝不选择离婚这一条路。感谢神透过小组与真理更新我，使我明白真正的幸福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按着神心意经营婚姻，在爱与顺服中同行。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
阿们。好，那我今天邀请丽华跟我一起来回应这位姐妹的见证。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你听了这位姐妹的见证之后，你心里有没有一个什么就立即的一个回响呢？
我觉得蛮感动的。他说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他说他绝对不会选择离婚，而且他说复婚之路是他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路。 这个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是吗？但我觉得听完见证就知道，哇，太神奇了。
是，今天很多人会想，复婚之路很辛苦哎，很卑微哎，很困难呢，对不对？
是，
但是 Sharon 他竟然说，复婚之路是我走过最喜乐、最蒙福的道路，而且他一生有一个后悔，就是他不应该离婚的。所以我想，我们就来看看，在当时他在婚姻里遇到哪些困难，是哪些偏差的观念影响了他的婚姻，以至于他会走上离婚。
是，我听了这见证之后啊，在想一件事，就是没有人结婚是为了准备要离婚。
对，
从这个见证里面看到 Sharon 啊，他们夫妻其实都有一个公职的工作，然后又有三个小孩。从他整个家庭的这个状况看起来是幸福美满的婚姻啊，诶，结果怎么结论是走上离婚？我觉得学人也很坦诚，他离婚的原因，他有说到两个主要的原因，他遇到了困境，就是他在婚姻当中，第一个就是他先生非常专注事业，家里的大小事情就都落在太太的身上，第二个就是他太太本身也是专注在小孩的教育，他说他非常注重他的才艺啊、功课啊这些，他就长期忽略了先生，尤其忽略了他情感上面的需要，这些都是渐渐的一点一点，他说夫妻慢慢就彼此不再相爱，且产生裂痕，这样的情况是很多婚姻关系里面会产生的。所以当感情出现裂痕的时候，就会出现一句话，就说那既然不爱了那就离吧。我觉得有很多婚姻是这样子离婚的。我看到他这个例子之后，我就想到我自己，我结婚也是30多年了，当结婚的前5年其实相处上面也是非常有困难的，跟这个姐妹其实差不多，就是先生很专心工作，然后我们呢有小孩以后就把重心放到小孩，就觉得小孩才是需要我用心去照顾的，先生呢你已经那么大了，你就该自己照顾好自己啊，我不负责照顾你。
我跟你说，很多已婚的妻子的想法是这样哦，小孩子那么小，他们需要那么大，他们需要我的照顾，我的关心，所以我所有的时间照顾他们我就已经够累了，你呢，你是大人，拜托你好好照顾你自己好不好，不要让我再为你操心，我还要怎么当你的老妈子哦。 OK， 所以很自然的我们会把主要的专注力、体力各方面就放在孩子身上，再加上又是职业妇女，那个真的是已经蜡烛两头烧了，蜡烛只有两个头就只能烧两边，你没办法再多烧了，所以很多人会说你要从中间也把我烧断吗？哦，没办法呀，我已经负荷到极限了。所以其实这是很多人在婚姻里面的一种心态或者是一种想法，可是这个其实对婚姻来说是很，我们要说很致命的啊。所以丽华，你说当年你跟你先生也是类似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们就先暂时休息一会儿，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继续听丽华的分析。好，那我要请丽华继续再跟我们分享哈，就是这位姐妹啊，她在婚姻里面她原来有哪些不是很正确的观念。
嗯哼，
你提到说你当年其实跟她很类似。
嗯，对，感谢主啊，我那时候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结婚就不离婚了，所以也至于我可以重建去想方法然后修复。我也是一样加入学员妇女小组之后，然后整个婚姻改变。家庭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而且最优先的是夫妻关系。我们也常在婚姻班里面被教导，就是你爱你的孩子就要先爱你的配偶，你爱工作不能大过爱配偶，如果优先次序对了，家庭关系就会更和谐更美满，那也可以避开很多外来的试探，比较会减少 婚姻困难。
所以当时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双方都没有把婚姻摆在第一优先，都是把工作把孩子放得更前面，所以导致后来他们离婚。请问从他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他的观念怎么改变的，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
好，离婚之后其实他还是很伤痛，所以他加入了教会，那也有姐妹帮助他。那事实上就是在亲子关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难，他这些问题是可能蛮长期的，然后就解决不了，因为这个原因想要加入学员妇女小组。就我觉得很神奇，在那个申请加入小组的面谈的时候，区长居然一个就点出来说，我觉得这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与婚姻破碎有关啊。所以区长就给他一个挑战，说你要先考虑复婚，然后往这个方向走才能进入小组。那姐妹她也很坦诚，她说她这个离婚十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这个想法，对她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
对，所以她也愿意，我觉得她很谦卑，她说她就回去祷告，然后她也愿意顺服神，所以她把这样的挑战当作是神给她的挑战，而且她也愿意顺服神，顺服真理，去走复婚的路。那我觉得他做了几点非常棒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当他决定要复婚了，哇，十几年呢，我觉得应该是有点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我不跟你再也不联络了。所以他说他鼓起了勇气联系他先生，邀他回家吃饭。哎，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要很大的勇气，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啊，然后要很谦卑啊，才能够跟这个离婚十多年的先生提出邀请。第二个就是姐妹也从思想更新自己的观念，认定婚姻是一生的约定，问题不在先生，是在改变自己。第三个，她开始练习尊重，凡事多体贴先生的需要。姐妹说，当我放下自己的坚持，心中反而得到平安，他们的关系就逐渐的柔软。
阿门。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我的第四个，就是姐妹跟她的儿子道歉，她承认过去没有好好爱先生、我觉得很多人跟孩子道歉都是、妈妈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情啊什么，她觉得她伤害儿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好好的爱先生。她说孩子虽然没有多说话，但是她会主动邀请他们一起合照，所以她那时候就深深的觉得她的孩子心被医治了。
阿门。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哈，当初他是因为孩子的问题来认识神，甚至加入妇女小组。我们都认为只要孩子的问题解决，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可是上帝让他看到，他要先与先生和好，才可能让孩子得到内心最大的医治。我真的不晓得听众朋友，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盲点，我们看到这个孩子问题好多、所以我们就只想帮助这个孩子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其实很可能那个孩子问题的根源是我们的夫妻关系。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确认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价值，所以他不再看孩子的表现或以他人的眼光来看自己，而是用神的眼光看他自己。那有了这个确据之后，我觉得让他自己跟他先生孩子都得释放得自由，对，所以他才有勇气去请求先生说我们复婚吧。
所以确认自我价值好重要、好，那最后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婚姻家庭得到了什么样的祝福。
第一个就是他跟他先生关系恢复了，他们的关系很好、就他们是彼此陪伴，我觉得真是看到他们成了很好的老伴，关系好的老伴。所以第一个是他自己得了很大的益处，他自己也说这是很大的恩典。第二个是他女儿出嫁的时候能有父母完整的祝福，意思就是他父母可以一起来祝福这个孩子。我真的我想到以前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他说因为他父母离婚，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要父母双方分开请客，父亲请一团，母亲这边请一团，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常大的伤痛。所以我觉得他说 女儿出嫁的时候能有父母完整的祝福，这真的是很大的祝福。另外第三个，他先生也重拾了自信，很开心的会跟人家常常说，诶，这是我老婆，很高兴的介绍他。然后甚至他先生也为了家人戒掉了50年的烟瘾。哇，这个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居然都做到。对，所以神给他们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得到了医治。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是一个很圆满的结局，孩子的内心得到医治，孩子有真实的安全感，我觉得孩子对于真爱也有了信心。可能以前父母离异的时候，孩子都会想，这个世界上有真爱吗？有经得起考验的真爱吗？可是看到妈妈能够谦卑的愿意回去跟爸爸和好，我想给这个孩子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后也是给这个孩子很大的一个安全感。当然先生就不用说了，哇，先生现在可以有一个爱他的太太陪着他去看医生，去这里去那里，然后他非常引以为傲的跟人家说，这是我老婆，以前身边就没有这样的人。那其实对彼此的内心，对先生跟太太，你知道吗，当两个人复合复婚，其实对两个人也都是非常大的医治。所以这个姐妹说，复婚之路啊，是最蒙福的路。阿们。所以如果各位今天你跟你的配偶是处在分开或者对立的情况，如果是离婚了，对方还没有再婚，那你就赶快回去挽回这个婚姻，跟他复婚，我们相信这是最蒙福的路。阿们。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丽华，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我们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的问题解答是转录我们在婚姻班里面的几个问题解答。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是，他说大多数人都把婚姻跟生子绑在一起，那如果结婚前就知道彼此都没有特别想要孩子，怎么看待无子的婚姻？下面他说，现在年轻世代面临低薪高物价高房价，都是双薪家庭，老师有建议12岁以下的孩子应该由妈妈全职带孩子，可是现在的时代很难一个人撑起全家的经济，加上全职家庭主妇主夫职涯中断12年以后，等待小孩子长大了要如何回归职场，会不会有可能夫妻双方的呼召都是全职工作，并不是其中一方专职带孩子？关于这些新世代面临的社会经济导致无子化，要用怎样的眼光看待婚姻跟孩子？所以我请孟勋回答，因为孟勋以前也是职业妇女，而且是非常拼的哦，职业妇女，或者我们说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她是当时业绩很好很成功的职业妇女。孟勋，我们要怎么看待现今的这个时代，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
好，我觉得这个朋友的提问真的非常好，因为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他们想要进入婚姻或者生育会有这方面的一个考量。但是我觉得在最后这位提问的朋友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看待婚姻跟生育。那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儿女最幸福也是最有确据的地方，就是我们凡事都能够用神的眼光，而不是用这个世界容易改变的价值观和我们的感觉来看待事情。所以我就想要带领大家来看几处的经文，看上帝怎么看婚姻跟生育哦。第一处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8节， 神说我们是照他的形象所造的，就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那神给我们的祝福和角色是什么呢？就是生养众多和治理管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够跟基督徒结婚，并且能够凭信心生养孩子，教导孩子敬畏神，也帮助他们明白神有给他们治理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跟能力。这是造物主上帝给做父母最珍贵的祝福，而且也是最崇高的角色。另外在创世纪的2:24也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夫妻一起来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是神给做父母最荣耀的职分。而神没有把这个荣耀又重要的职分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公婆，当然更没有给外面的保姆。另外在新约的提多书2:4说，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神给丈夫的角色是负责赚钱养家，妻子的角色是负责料理家务，成为全职母亲。这是神对已婚妇女最神圣最尊贵的呼召。所以当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家里就和谐合一。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子女是未来基督的门徒，是神国的精兵，所以带领他们的任务真的非父母莫属哦。这就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婚姻跟家庭。但是我们的仇敌魔鬼他无理所不用其极，要透过谎言来让我们为经济，为谁带孩子，为社会环境，甚至为未来担忧，以至于我们就很害怕进入婚姻，更害怕生孩子养孩子。当我们明白了上面所说神的心意跟计划之后，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单单信靠他，把安全感放在神的身上，相信神对婚姻的计划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最高的益处。也只有当我们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验到最大的幸福，经验到最丰盛神的爱。因为在约翰福音的14: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当我们有了神的命令，就是我与基督徒进入婚姻，并且信靠神的命令，圣经说我们会经验满满神的爱，而且神的爱会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真的是这样子哦，以前我没有能够回家亲自带孩子，而是在外面很认真的工作赚钱打拼，为了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我对经济很没有安全感，双薪家庭，结果我得了忧郁症。可是后来我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回家成为全职母亲之后，我真的惊艳到前所未有的喜乐满足和幸福的人生。现在我的孩子已经36跟30，我有2个女儿，我完全没有感受到被这个社会遗弃。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我认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就是每个礼拜我会透过带领妇女小组，帮助妇女认识他们在基督里的价值，也帮助他们的婚姻能够被恢复，一个一个明白回家成为全职母亲的价值，鼓励他们回家，使他们惊艳到人生最高的幸福。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好有意义，好有目标，好有使命感，我超级喜乐。谢谢，这就是我的回答。
谢谢孟勋。刚孟勋一开始就提到说我们要跟基督徒结婚进入婚姻，不过孟勋是结婚以后生了孩子才成为基督徒的，他信主以后过了几年他先生也信主也受洗。所以如果你结婚的时候没有选择基督徒，如果你那时候因为无知，并不代表你没有办法完成神对你生命的计划，这是一个。当然如果你还单身， 我们真的请你慎重看重上帝的命令，这是信与不信的，不要同父一恶，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些命令，我们要愿意遵守，我们要愿意信靠神，他给我们的命令，他也必定会 provide， 必定会供应，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按照他的命令去遵行。这是我补充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很鼓励姐妹们，你先生赚多少你就用多少，真的是这样子，上帝透过男人来供应这个家庭，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先生赚的，那我就在先生的这个收入范围里面，我们来规划我们的生活。所以甚至我们鼓励年轻人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已经确定对象了哈，这个婚期都定了，那我们就开始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咯。婚前可能两个人都有工作，我们如果预备要进入婚姻，开始我们就学习用一份薪水来生活，结婚以后还没有怀孕，我们都继续用一份薪水来生活。当然第一个是这样，我们有足够的存款，有的人说不够，好好没关系，你就按你所能有存款，然后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就是进入用一份薪水过生活。我们很多姐妹的见证里面都说，当她愿意放下工作回家自己带小孩，上帝就相对的让先生的收入提高，然后姐妹自己也学习怎么样量入为出，她们发现以前两份薪水的时候她存不了什么钱，可是一份薪水之后她们反而有能力买了房子，这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他说是因为两份薪水的时候他花钱非常的大方，没有算计，辞掉工作用先生的一份薪水，他学习节俭，他学习量入为出，反而他们后来上帝也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买到非常合适的房子，捷运站旁边，你相信吗？好，那这不重点，重点就是最后的这个关键仍然是信心，你愿不愿意信靠神，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所以刚刚孟勋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然后你知道后面一句是什么，并且要向他显现呀。上帝耶稣会向你显现，他会透过你生命中的这些小细节来向你显现显明他的信实，他是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当我们愿意凭信心顺服他，他就向我们显现呢，真的是这样。哎呀，如果要讲见证数不清，但重点是你要先愿意顺服，你后面就经验到超自然的上帝的恩典。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觉得信靠神太危险了，太冒险了，好，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安排我们当年也完全没有想到什么退休后的计划，可能现代人会觉得我们实在是无知到极点，我们当年真的没有想到这些，可是我们现在都过了退休的年龄了，但是我们真的经验上帝的供应是信实的，他没有让我们变成财主，我跟你讲财主不要，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是难的哦，所以财主其实是有很大的试探，我们不要求做财主但上帝的供应绝对是信实丰富的。
对，刚才这个问题孟兴提出了两个，一个说以上帝的眼光，还有一个撒旦的谎言，所以我们要选择上帝的眼光，那选择上帝的眼光就相信上帝，圣经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当我们相信上帝的时候，我们生命丰富，我们生活不缺乏，虽然你不是升官发财，但是你不会缺乏，因为上帝是万有的神，他是信实，他是丰富的，你就不会担心，不会忧虑。如果你选择相信撒旦的谎言，就是破坏合一， 你就没有办法有平安、有喜乐、有安息，永远会不够，你就不会去遵循上帝的旨意，不会去做，结果落得没有祝福，反而变得很限制，让你失去平安。我们选择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婚姻和孩子，这是正确的。第二方面呢，上帝透过婚姻、家庭、孩子来祝福我们，除非上帝特别的引导，没有孩子啊这些，或者没有婚姻，这都是上帝的美意。但如果你能够进入婚姻，能够有孩子，这也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不是限制你的服事，因为你的服事就是从家庭开始。这个家庭，圣经说一个人追赶千人，两个人使万人逃跑，家就是一个团队，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所以在新约教会里面讲到教会就是神的家，用家来比喻教会，用夫妻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更奥妙的真理。我们在婚姻当中有孩子，就可以更能够经验上帝的信实，上帝是爱，让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被琢磨，被塑造更有基督的形象，在基督里面更有保障，有安全感。所以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
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他说我们在一起两年已经论及婚事，目前因为一次争吵陷入冷战第九天，争吵的导火线是小事，但对方在情绪当下做了非常血气的事，例如丢下我一个人，挂电话，说出伤人的话，导致现在关系僵持不下。我是焦虑型，想当下讲清楚，他是逃避型，遇到压力会直接消失，甚至叫长辈介入。我们虽然都在学习，但每次遇到巨大压力，他就会退化到最原始的防卫机制。请问老师，当对方用消失和狠话来隔绝沟通时，另一方该如何自处？当一个回避型的人说他不想沟通了，这是一种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直指的放弃？我现在第九天没有联络，我该继续给他空间，但他可能就此消失，还是我该主动给他一个安全且低压力的出口呢？那我们就请尔康怡君来回答。
好的，我想人生遇到困难跟痛苦，在诗篇46篇第十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鼓励我们来面对神。我们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读属灵的书籍，还有可以参加同性别的小组，学会把插头插在神身上，因为只有神能够使我们得到安慰，心满意足，任何人都没办法取代神的角色。当这位学员，你体会到你在基督里的宝贵价值的时候，你的内心必然安稳。这时候，我们要挑战你三个重点。第一点是要明白神掌权。就算神没有赐给我们结婚的对象，因着我们明白神掌权，我们顺服神，接受神的安排，靠神喜乐，不是靠有没有婚姻而喜乐。想结婚很好，但不用急着结婚，要顺服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点就是单身时期要好好的预备自己，成为合适进入婚姻的人。例如要学习如何面对冲突，可以好好的读《改变带来医治》这一本书，知道成长是需要时间的，给自己时间。第三个重点是 3M 的择偶原则，要加权计分 3M 的择偶原则。第一小点就是考虑对方他真的敬畏神吗？真的跟神有新鲜活泼的关系吗？第二小点是有好品格吗？特别是不轻易发怒，真实不虚假。 可靠的、稳定的、忠诚的，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培养与神的好关系跟好品格哦。3M 的第三个小重点，对方的人生目标能与我一致吗？我想这三个挑战已经很多了，愿你经历神的安慰与带领。
是的，我想这位学员呢也提到了一个问题，他的疑问是说，对方是暂时的自我保护还是实质的放弃？我想我这边必须很诚实的回答，其实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两种可能，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个我没有办法从您的提问当中看出来。这位学员您也接着提问到说，我是要放着给他空间，给他主动，或我可以主动的给他安全低压的出口吗？我想这边我要先说明的是，其实我不是非常的清楚这里所指的安全低压的出口是什么样子的情境或什么样子的状况，又或者你会采取什么样子的行动。但是我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候神的工作。就好像刚刚怡君我妻子她有提到诗篇46篇那里提到说，我们要安静，要等候神，这是我确定的，这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所以我鼓励提问的学员，你可以用安静并且等候神的工作，在这你等候的期间，神是不休息的，神还要继续的工作。但是我也要提醒这位学员，我们不单单是要安静等候神的工作，我们也要回过头来，我们要很小心的，要警醒我们自己，千万不要用一个掌控的方式来去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我想在这里，刚刚怡君也有提到，就是培养一个好的品格，还有 3M 的原则。我也鼓励这位提问的学员，你也可以预备好你自己，朝着这些的品格和 3M 的原则，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个可以进入婚姻的人。并且我们在安静等候神的工作的同时，鼓励这位学员，你可以为对方来祷告，在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对方祷告，并且我们可以来信靠神带领你来决定是否要继续的跟对方来交往。不过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像怡君刚才说的，将自己预备好成为一个最合神心意、适合进入婚姻的一个人。好的，谢谢您。
好棒，谢谢你们的回答。上帝对每个人生都有奇妙的规划、奇妙的安排，不是只现在跟某一个人结婚才是最好的计划，不见得。我就不是这样，我见过五次的这样的挫折发现最后就是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就是预备自己最好的时候，所以你看我在讲课讲到现在，我们还在继续讲，算讲给别人听也讲给自己听了，我们还是还没有毕业的。所以婚姻就是终身大事，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也是一生一世终身的学习。你现在起步对了，就是走在对的路上了，加油。
我澄清一下，李哥他说五次哈，李哥的意思是我是第五个他告白的姐妹，最后一个
最好上帝保留的
前面四个他都没有人要跟他谈恋爱，就是他有表达，他有告白，但是前面四个姐妹其实都是敬畏神灵命很好的姐妹，但他们就比较没有感动。我是最后一个李哥告白的对象，我就说哦，好嘎仔哦，我说还好上帝蒙住前面那些敬畏神的姐妹的眼睛，然后把李哥留给我，好，那真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所以我们学习在不管是不是愿意继续交往下去，我们都是保持好关系，这是第一个原则。我们自我改变，都是朋友，都不是仇敌。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老公出轨了，我选择了原谅，可是呢一直在内耗走不出来，怎么办？我感觉我的内心已经没有力量支撑我了，经常崩溃啊。我们请尔刚和怡君也再来回答这个第二个问题。
好的，首先我想要非常的鼓励这位学员，你愿意选择原谅，哇，那真的是太棒的一件事情了。但是 还做不到真实的饶恕，感到内耗而没有力量了。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唯有真正的饶恕才能让自己脱离捆绑，要真实的从神那里得到爱，持续的浸泡在神的爱当中，才能够帮助我们学习饶恕。
我有一位姐妹，她在先生外遇的期间，她让自己和孩子们泡在阳光般的爱的环境当中。那是什么意思呢？她常常带着孩子们和姐妹她的爸妈一起互动，因为她的爸妈真的是很棒，她爸妈从不会问关于女婿的事情，也不会跟女儿点破夫妻关系的事情，他们爸妈就是从旁协助她，不断的支持她，私下为她祷告。姐妹有很敬畏神的父母亲这样的支持她，到她的先生回转，他们夫妻关系修复。那姐妹她很感谢神，说她在她可能是人生最痛苦的时候，感谢神让她可以浸泡在阳光般温暖的爱。后来她才加入我们的妇女小组，她发现我们的小组姐妹们彼此支持，很像她当初享受的那一种阳光般温暖的爱。另外有一个姐妹，她刚开始面对先生外遇的时候也是很苦哦，小组姐妹们就鼓励她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从旧约接着新约，每天读十篇，大家陪她读，为了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读经的约定，那使这位很苦的姐妹哦，就跳脱了痛苦的泥沼。还有很多走过婚姻风暴的姐妹，她们说她们感谢小组姐妹们的陪伴，她们除了每周固定稳定的参加妇女小组以外，她们甚至还三五个人就组一个祷告读经小组，可能就是每周几天线上读神的话，跟彼此代祷陪伴。她们说事后回顾了，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成长的关键。
好，我在这里也补充，其实怡君刚讲的这些姐妹，我大概也认识其中的一两位。有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刻，她就强调，在她最困难的那个阶段，真的是读神的话语。我也把他的话转述给你们听，不管你是不是在婚姻风暴，那个姐妹讲的话对我都非常有帮助。她说神的话语就帮助她像撑杆跳的那个杆子，她说我读神的话语，浸泡在神的话语里面，就像撑杆跳一样，帮助我这样嘟一下就跳过去了。她说那个障碍多高，但神的话语就帮助她可以越过他过去认为不可能越过的那样的困难。他说在他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帮助他撑杆跳跳过去。哦，我就说神的话语有这么大的功效。 Yes, yes, 你们都来试试看。那我也告诉你，这位姐妹的先生现在回转了，他们的婚姻整个修复，真的是神迹。所以我们靠自己的能力都做不到，我们需要神迹，我们需要上帝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好，今天谢谢孟勋、尔康还有怡君的问题解答，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